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914年8月8日的星期六，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带着29个人从英国的普利茅斯起航。他们的任务是成为第一个徒步穿越南极的人。我在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看到，沙克尔顿通过一则广告来招募同行者。广告上写道，危险的旅程需要人手，工资低，严寒，要长达数月，完全的黑暗，持续存在的危险，不能保证安全返回，成功后会得到荣誉。广告词能写成这样，足以说明沙克尔顿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愿意同行的人将经历他所描述的这一切。当沙克尔顿和他的队员们驶向南极大陆时，灾难降临到探险队身上。他们的船被困在冰中，慢慢地被冰块挤压破裂。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浮冰上，一个平坦自由漂浮的冰块上。沙克尔顿是一位很能干的带领者，他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地工作。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板，他后来成为他们的英雄。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天，他让这些人白天忙于工作，一起踢冰球，晚上一起唱歌跳舞，进行雪橇犬比赛。沙克尔顿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领导者，他愿意用自己比较暖和的睡袋和他的船员交换。他每天早上亲自为他的队员们煮热牛奶，并努力鼓舞他们的士气。春天来临后，当他们意识到那些日渐变薄的浮冰要破裂时，他们赶到了附近的一个偏远岛屿。沙克尔顿和其他五个人知道，他们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岛屿上获救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他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救生艇穿越1200公里的南极公海。他们安全地实现了穿越。沙克尔顿两次试图返回他的部下那里去救他们，但是不得不折返。在第三次尝试中，经过105天的旅程，他信守诺言，回来营救被困的船员。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往往不为人知，就是这些人在这个荒岛上的生活。沙克尔顿让他的副手弗兰克·威尔德负责在荒岛上营地的工作。威尔德继续履行沙克尔顿之前已经建立好的常规，他分配日常工作，提供膳食，组织一起唱歌和体育比赛。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威尔德努力工作，保持着团队的士气。由于营地一直处于被大雪掩埋的危险之中，这样从海上就完全看不到他们了，所以威尔德就让他的手下忙着铲除飘落的雪。这些人从未失去希望，但他们也不确定将来他们是否有回家的那一天。当沙克尔顿终于乘坐破冰船抵达的时候，营地里只剩下差不多4天的口粮了。他亲自多次往返穿越冰冷的水域，把他的船员渡到船上的安全地带。 新闻媒体将这个故事描述为一个有顽强的毅力、充满希望和遵守承诺的传奇。沙格尔顿后来从这些获救的人那里了解到，负责留守的大副弗兰克·威尔德每天早上都会对他们说，准备好孩子们，老板今天可能就要来了。神已经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确定的应许，弥赛亚将回到地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带着他的新娘在他威严的荣耀中回来，拯救那些在大灾难中相信他的福音的人，并审判那些不相信的人。这位大君王，这位得救者的英雄，这位为得救者的审判者将亲自降临。在耶稣受难之前，门徒们问耶稣关于他再来的事情，这不是指被提的事情，而是他第二次降临世界的预言。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旧约里的预言都应验了，他将由童女所生，遭受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现在门徒们问他，你第二次来的征兆是什么呢？主耶稣就描述了我们之前在启示录中已经学习过的那些大灾难，然后主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马太福音24章29到30节。后来耶稣预言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25章31节。大君王要来实现他的应许，清除所有的混乱。启示录第19章是连接大灾难与基督带着教会和众天使降临之间的桥梁。事实上，我们下次要学习我命名为心腹来了的信息，因为在这一章中将描述基督与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举行婚礼的美好场景。启示录第19章以人类历史上令人惊叹的时代开篇，耶稣基督即将带着他的新娘回来，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和宝座。正如基斯和克里斯丁·盖提所唱的那样，这个国度有翡翠的法庭和蓝宝石的天空。当耶稣基督再来时，每个被他救赎的人都要高声歌唱，这个场景绝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是神救赎人类的历史的高潮。第19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在这个奇妙的场景中，所有被救赎的人和天上的众天使都要大声呼喊，高唱哈利路亚。然而，我告诉大家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是我们在整个新约圣经中第一次看到哈利路亚这个词。它既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新约书卷中，也没有出现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它在旧约圣经中的使用更为普遍。在旧约圣经中，这个词出现了大约22次，差不多都是在谈到神对子民以色列的拯救和对恶人的审判时出现的。在启示录第19章中，谈到了以色列人恢复了他们的土地和国度，还有神的荣耀之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哈利路亚这个词是希伯来语，被翻译成希腊语和其他各种语言， 在我为了事工的缘故旅行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接触的所有基督徒都知道哈利路亚这个词，而且经常使用。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的语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也不懂我在说什么，而我只要说哈利路亚，他们就会眼前一亮，用哈利路亚来回应。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基督徒都知道赞美即将到来的大君王这句话。哈利路亚是一个复合词，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组成。哈利路是起始动词赞美，而结尾的亚是亚威，也就是耶和华的缩写，是圣约中神的名字。所以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在旧约圣经中，这个词经常在诗篇中使用。事实上，诗篇113到118篇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或者是赞美诗篇，因为哈利路亚这个词常常出现在拯救以色列和毁灭恶人的语境中。作为一个新约时代的教会，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使用这个词。我们不需要等待国度的到来，因为我们已经从敌人的奴役中获救，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我们说话和唱歌赞美神的时候，哈利路亚应该成为我们非常习惯使用的一个词。在启示录第19章中，这首伟大的赞美诗有四句话，每一句都包括哈利路亚这个词。在前六节中，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分别是第一节哈利路亚，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第四节阿们哈利路亚，第六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难怪很多作者都认为启示录第19章是天堂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19章中的这四句歌词。注意为什么天上的众天使和所有被救赎的人都在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做的而歌唱，是为神所做的而歌唱。请大家再读一下第一节，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神的这些品格是他独有的，只有他能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到震怒里面，而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救恩。中文标准译本。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主耶稣，但我们相信他，并且怀着无法描述充满荣耀的喜乐而欢欣跳跃。中文标准译本。全能、荣耀和救恩属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都归于神自己。歌手波诺在他的音乐会上走上舞台，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了共存这个词，就是 coexist， 其中的字母 C 代表伊斯兰教的新月，字母 X 代表大卫之星，而字母 T 则显示为十字架的形状。然后他打出了新兴教会的标志性口号，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的。他指的是什么呢？ 他指的是宗教。他说圣经中所启示的命题是真理，是错误的。然后波诺带领观众高呼，耶稣、犹太人和穆罕默德都是真的。耶稣、犹太人和穆罕默德都是真的。波诺这是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同样真实的。基督教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了，而且还会再来。伊斯兰教既不相信耶稣是成为肉身的上帝，也不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犹太教甚至认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所有这些信仰怎么可能都是同样真实的呢？这就好比相信顺着95号公路往南走会把我们带到佛罗里达，同时也会把我们带到纽约和北极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一代有无数的人在说有个信仰真好，无论你信什么，最终都会带你去那个你想去的地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啊？我们可以听听政治家们所转述的这个相同的信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目前在美国纽西基督教协会为福音派领导人举行的同步广播领导会议上成为一个主要的带领者。美国现在有很多教会希望不信的人来指导他们教会应该如何实践，基督徒领袖应该如何带领。对此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托尼·布莱尔就是全球推动统一宗教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的董事会中有一位禅宗佛教徒，一位印度教徒，一位英国圣公会信徒，一位更正教牧师和一位犹太教拉比。这是他对宗教共存的尝试。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布莱尔的信仰基金会，通过他使用的基督教化的语言，大家仔细分辨他所表达的主要信息。他说，圣灵在我们和世界中的工作绝不会被任何一种宗教所限制。对那些自认为他们的道路是唯一道路的人，我们要非常警惕。警惕谁？托尼·布莱尔指的是那些唯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他所说的问题所在，他说要警惕我们。而使徒彼得在写信给基督徒的信中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章14节。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来自巴比伦的信息，而且巴比伦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他们说，一个世界，一个政体，一个地球村，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多样性中的统一。在我们学习启示录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这个信息的酝酿和成型，直到它在大灾难期间，在敌基督的统治下掌权。他最终向神公然发起战争并被打败。在启示录第19章中，当主耶稣要再次降临时，天上正在高唱一种与世界完全不同的曲调。他们所唱的不是救恩来自于你喜欢的任何神，不是，他们唱的歌词是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救恩、荣耀和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做的，也就是神的作为而歌唱。第二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定的结局而歌唱。 是在歌唱神所定的结局。请大家看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节经文所说的淫妇是指谁呢？我们往回看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他就是巴比伦，也就是世界体系和世界的帝国之城。这个世界被巴比伦傲慢的蔑视神所败坏，他们荣耀人，尊崇大自然，崇拜动物，残害基督徒，滥交淫乱，教导异端，高抬自我，爱慕钱财，性变态，假属灵，否认基督，被魔鬼所捆绑，在属灵上是瞎眼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特征。而这还只是巴比伦在世上骄傲和败坏的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天上的众天使，世上的基督徒和复活的圣徒，在为神的救赎、荣耀和全能而高声歌唱，但我们不会想到为神要施行的永恒、无情、公正、可怕的审判而歌唱。然而，这就是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为神的公义和神的救赎同样感到振奋。当神对兽的追随者，对大淫妇，也就是引诱不信的人的假宗教的追随者施行审判的时候，对不悔改不信的人以及所有堕落的天使施行公义而严厉的永恒刑罚时，信徒们将会高唱哈利路亚。我们通常不会把哈利路亚这个词用在对不信神的恶人的毁灭上，对吗？这是摩西在申命记32章43节中的话的应验。他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这也是大卫在诗篇96篇11到13节中所写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整个大自然都欢喜快乐呢？为什么树木都要欢呼呢？第13节，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巴比伦倾覆受到审判时，信徒和天上的众天使可能没那么在意，不会为此而欢欣鼓舞。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巴比伦和他的居民以及敌基督的追随者比以往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来悔改。在启示录第6章和第9章，尽管人们都承认大灾难和那些自然灾害是出自神的手，但绝大多数人都拒绝悔改。第6章还记载，通过144,000名犹太传道人的传道，这些不信的人将听到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福音布道。世人还将听到和看到第11章中那两个见证人令人惊讶、超自然、不惧怕死亡的见证。此外，这些人还将看到和听到第14章中传福音的天使， 绕着地球见证基督的福音。他们还将听到和看到忠心的信徒宁愿殉道，也不跟随敌基督，拒绝接受敌基督的印记，甚至能带着喜乐走向断头台，为基督而死，而不是离弃基督。然而，尽管如此，整个世界仍然不悔改，他们的心愈发刚硬，对神的蔑视和憎恨只增不减，直到最后。众天使和所有的信徒都欢呼雀跃，是因为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照每个人所当得的实行审判。信徒们渴望看到世界没有任何阻碍的沐浴在耶稣基督的荣耀中，他们将在耶稣基督作为公义的审判者在地上作王时欢欣鼓舞。我们渴望有一天耶稣的名不再被人轻看，我们渴望有一天他的荣耀能在全地得以彰显。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神已经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确定的应许，弥赛亚将回到地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带着他的新娘在他威严的荣耀中回来，拯救那些在大灾难中相信他的福音的人，并审判那些不相信的人。这位大君王，这位得救者的英雄，这位未得救者的审判者将亲自降临。在耶稣受难之前，门徒们问耶稣关于他再来的事情，这不是指被提的事情，而是他第二次降临世界的预言。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旧约里的预言都应验了，他将由童女所生，遭受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现在门徒们问他，你第二次来的征兆是什么呢？主耶稣就描述了我们之前在启示录中已经学习过的那些大灾难。然后主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马太福音24章29到30节。后来耶稣预言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25章31节。大君王要来实现他的应许，清除所有的混乱。启示录第19章是连接大灾难与基督带着教会和众天使降临之间的桥梁。事实上，我们下次要学习我命名为心腹来了的信息，因为在这一章中将描述基督与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举行婚礼的美好场景。启示录第19章以人类历史上令人惊叹的时代开篇，耶稣基督即将带着他的新娘回来，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国度和宝座。当耶稣基督再来时，每个被他救赎的人都要高声歌唱，这个场景绝对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是神救赎人类的历史的高潮。第19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在这个奇妙的场景中，所有被救赎的人和天上的众天使都要大声呼喊，高唱哈利路亚。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19章中的这四句歌词。注意为什么天上的众天使和所有被救赎的人都在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做的而歌唱，是为神所做的而歌唱。请大家再读一下第一节，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神的这些品格是他独有的，只有他能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彼得前书1章8节说，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主耶稣，但我们相信他，并且怀着无法描述充满荣耀的喜乐而欢欣跳跃。中文标准译本。全能、荣耀和救恩属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都归于神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一代有无数的人在说，有个信仰真好，无论你信什么，最终都会带你去那个你想去的地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啊？托尼·布莱尔就是全球推动统一宗教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他的董事会中，有一位禅宗佛教徒，一位印度教徒，一位英国圣公会信徒，一位更正教牧师和一位犹太教拉比。这是他对宗教共存的尝试。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布莱尔的信仰基金会，通过他使用的基督教化的语言，大家仔细分辨他所表达的主要信息。他说，圣灵在我们和世界中的工作绝不会被任何一种宗教所限制。对那些自认为他们的道路是唯一道路的人，我们要非常警惕。警惕谁？ 托尼·布莱尔指的是那些唯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他所说的问题所在，他说要警惕我们。而使徒彼得在写信给基督徒的信中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来自巴比伦的信息，而且巴比伦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他们说，一个世界，一个政体，一个地球村，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多样性中的统一。在我们学习启示录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这个信息的酝酿和成型，直到它在大灾难期间，在敌基督的统治下掌权，它最终向神公然发起战争并被打败。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当主耶稣要再次降临时，天上正在高唱一种与世界完全不同的曲调。他们所唱的不是救恩来自于你喜欢的任何神，不是，他们唱的歌词是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救恩荣耀和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做的，也就是神的作为而歌唱。第二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定的结局而歌唱，是在歌唱神所定的结局。请大家看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节经文所说的淫妇是指谁呢？我们往回看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他就是巴比伦，也就是世界体系和世界的帝国之城。这个世界被巴比伦傲慢的蔑视神所败坏，他们荣耀人，尊崇大自然，崇拜动物，残害基督徒，滥交淫乱，教导异端，高抬自我，爱慕钱财，性变态，假属灵，否认基督，被魔鬼所捆绑，在属灵上是瞎眼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特征。而这还只是巴比伦在世上骄傲和败坏的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天上的众天使，世上的基督徒和复活的圣徒，在为神的救赎、荣耀和全能而高声歌唱，但我们不会想到为神要施行的永恒、无情、公正、可怕的审判而歌唱。然而，这就是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为神的公义和神的救赎同样感到振奋。当神对兽的追随者，对大淫妇，也就是引诱不信的人的假宗教的追随者施行审判的时候，对不悔改不信的人以及所有堕落的天使施行公义而严厉的永恒刑罚时，信徒们将会高唱哈利路亚。我们通常不会把哈利路亚这个词用在对不信神的恶人的毁灭上，对吗？这是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中的话的应验。他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这也是大卫在诗篇九十六篇 11-13节中所写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整个大自然都欢喜快乐呢？为什么树木都要欢呼呢？第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巴比伦倾覆受到审判时，信徒和天上的众天使可能没那么在意，不会为此而欢欣鼓舞。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巴比伦和他的居民以及敌基督的追随者比以往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来悔改。在启示录第六章和第九章，尽管人们都承认大灾难和那些自然灾害是出自神的手，但绝大多数人都拒绝悔改。第六章还记载，通过144,000名犹太传道人的传道，这些不信的人将听到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福音布道。世人还将听到和看到第11章中那两个见证人令人惊讶、超自然、不惧怕死亡的见证。此外，这些人还将看到和听到第14章中传福音的天使，绕着地球见证基督的福音。他们还将听到和看到忠心的信徒宁愿殉道，也不跟随敌基督，拒绝接受敌基督的印记，甚至能带着喜乐走向断头台，为基督而死，而不是离弃基督。然而，尽管如此，整个世界仍然不悔改，他们的心愈发刚硬，对神的蔑视和憎恨只增不减，直到最后。众天使和所有的信徒都欢呼雀跃，是因为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照每个人所当得的施行审判。信徒们渴望看到世界没有任何阻碍的沐浴在耶稣基督的荣耀中，他们将在耶稣基督作为公义的审判者在地上作王时欢欣鼓舞。我们渴望有一天耶稣的名不再被人轻看，我们渴望有一天他的荣耀能在全地得以彰显。也许你听说过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现代艺术馆，那里展出了一本打开的圣经，圣经旁边有几支笔，上面写着，如果你觉得你被排除在圣经之外，请把你的话写到圣经中。几天之内就有人在圣经上胡写乱画，甚至写下淫秽的信息和亵渎神的信息，因此画廊后来不得不撤下了展览。人们写下的信息包括，这都是性别歧视的污水，我是双性恋，我很自豪，我不想要或不同意这个神等等。当圣洁和公义的天平被耶稣基督的手拿起，他的公义将得胜，神的话语将得到证实，他的品格被高举，我们就会唱哈利路亚。人们为神的作为而高唱哈利路亚，为神所定的结局而高唱哈利路亚。第三个哈利路亚是为神所成就的歌唱。现在请看第四节，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也就是基路伯，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只有这一次在哈利路亚中添加了阿们这个词， 阿们是一个表示肯定的词，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是真的。这些长老再一次代表了整个大灾难时期被提的教会，他们穿着神应许给教会的白色长袍，带着神应许给教会的冠冕，坐在神应许给教会的宝座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请注意，天使们也很兴奋地加入进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们抵挡了撒旦先前要夺取神的宝座的企图。撒旦计划对三位一体的神发动政变，而这些天使拒绝与欺骗者路西弗站在一起。当时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撒旦，这不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企图。毫无疑问，撒旦去找加百列这样的高级别的天使说，和我一起吧，我们一起来废掉神的统治，你将成为我的王国里的首席大使。加百列对这个邀请说了不，他相信主的话语，他相信神的统治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信实真实的。后来正是加百列向但以理宣告，神的国度将推翻撒旦所设立的王，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些经文记录了什么呢？记录了神的话语正在变成现实。我认为加百列在说，我很高兴我留在了神的身边，他的话成了真，阿们，哈利路亚。人们为神所做的高唱哈利路亚，为神所定的结局高唱哈利路亚，为神所成就的高唱哈利路亚，最后哈利路亚是为神做王而歌唱。请看第五和第六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段经文所用的语言表明这个声音是从宝座的方向来的，它可能来自基路伯或者是教会，我们不能确定。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是得胜者，他的宝座不再受到任何挑战和任何攻击，不再有任何反叛，人们将以他的所事，宇宙中至高的大君王来看待他，来敬拜他。很久以前，加百列来到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女面前，宣告说她将通过圣灵而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当时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加福音一章32-33节。这就是这个预言应验的开始，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在掌权，哈利路亚。使徒约翰记录的这种赞美的声音就像许多水的声音，大家能想象吗？你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吗？那个场景非常壮观，巨大的瀑布从高处落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非常震撼，令人生畏。有人统计过，尼亚加拉大瀑布每分钟有17万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隆隆作响。我和我的家人几年前去过，那个场景令人终生难忘。大家想象一下，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的赞美之声吧，多么美妙。然而，即使只有你一个人发出赞美之声，也是极其美妙的。阿们和哈利路亚是天国里伟大信心的见证。今天你凭着信心说神的话是真实的，你流着泪唱出神是配得称赞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几个月前，我去医院探望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同事丹尼斯，他的病情有所恶化。他以前曾经因为一种慢性病而住院，现在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不治之症。他已经靠生命维持系统维持了好几天，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在医院里，我得知医生给了丹尼斯1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要拔掉所有的辅助设备。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我站在他的房间里跟他说再见。他亲爱的妻子是我们的一个秘书，含着眼泪请我为他的追思礼拜讲道。我们谈了一些后事的安排。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开车回家，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妻子玛莎。然而在夜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丹尼斯的状况突然开始好转了，他的生命体征有所改善。在几个小时内，他脱离了生命维持系统，并要求吃喝东西。长话短说，几天之内，他居然回到了工作岗位上。顺便说一句，我没有计划准备他的追思礼拜，我估计他可能会活得比我还久。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当他慢慢起死回生时，真的是这样，他能自己呼吸了。于是他们拔掉了他的呼吸管，护士们听到他在歌唱。在他昏迷的时候，他们听到他在唱《哈利路亚》合唱曲。现在由于某种原因，丹尼斯没有参加唱诗班，但大家想象一下，他只是信靠神的一个信徒而已。即使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他的脑海中也有这个曲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一个词，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亚是神的子民所独有的，它是被赎者的词，是被拯救的人的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对我们的救赎。你这位荣耀的主，愿意接纳，愿意拯救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罪人。让我们的救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以至于将来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因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圣洁地来到你的面前，来高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你。唯有坐在宝座上的你是配得我们的颂赞，是配得所有的荣耀和全能和尊贵。天父，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一直赞美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感谢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